听到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个人经历吧，就是前一阵子我做那个陪审团团员的机会，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说一说也无妨。宣誓成为公民之后呢，大家都应该会就是做好这个准备啊，收到召唤让你去做这个陪审团。那么我是去年快年底的时候收到这封信的。当时他就来信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做这个陪审团？如果你不能的话，填一张表，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不能够参加。"结果我看了一下，我条件都符合，然后呢，公司问题也不是很大，所以呢，我就说我能够参加。那么一旦你确定你能够参加这个陪审团，履行这个义务之后呢，你就要在这个开庭，就是让你报到的前一天的下午，打电话给这个一个特定的号码，告诉他你的这个 panel number， 他会告诉你你第二天是不是需要去。去了之后呢，大概有一两百号人吧，进门要过安检，然后检查这个 ID photo ID。那么我们这群人大概有100多200不到的样子，就坐在大厅里面等那个专门的人讲解选这个陪审团的这个流程。
实际上呢，你在这样一个阶段还只是某一特别案件的陪审团的候选人。
对，你能不能选上还不一定。如果你这轮没被选上，或者说他上午一轮下午一轮抽签没抽到你的话呢，那么可能过个几个月你有可能被叫到。但如果被抽中了，我就是非常幸运的，我第一轮之后呢就被抽中了，大概一个32还是36个人的一个小组。那么就被领进了这个法庭。我是第一次进到法庭，当时的感觉是挺紧张也挺激动的。进到这个法庭之后呢，也不是说你就能成为陪审了，还有一个再抽签的过程。进到法庭之后呢，有一个法官助理，他呢会把每个人的名字呢都叫一遍，然后把你的名字的卡片放在一个抽签的这个箱子里。当然之前他会告诉你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大概会审个6天呢，还是几个星期，还是怎样。那么他叫名字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这段时间没问题，那你就说我在；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你就要说 excuse。那么你说完 excuse 之后，你必须要给一个合理的理由啦，比如说啊，我这个公司离不开我，这个时间太长，或者呢，我们当时还有一个人说，他说他是这个类似案件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偏见，所以他不能够成为这个陪审团。那么你的理由必须要非常的合理啦。那么如果法官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的2年时间，你都不会再被抽到了。这一轮呢是抽12个人组成这个陪审团。我呢是第3个被叫到的，但是我是第一个成为陪审团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第一个人他说他不能够参加，因为他有他的理由。第二个人呢，他是被辩方给 challenge。 什么是 challenge 呢？就是他不想让你成为陪审团的一员。
就是辩护方的律师，他看到你的资料和看到你的这个人之后，他有权来决定要不要你参加这个陪审团。
对，这个法官助理在抽这个最后12人的时候，他会说你的名字、你的职业，那么你要起立，然后呢绕场1周，并且呢要和这个被告人打一个照面。那被告人他同样有权利拒绝你，而且被告人最多可以有6次的机会，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把你拒绝掉。所以呢，我是第3个被叫到，但是我是第一个坐上那个陪审团的那个席位的。
也就是说，各方对你都觉得可以接受。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挺尊重这个辩方、被告方，就他也有他选择的权利嘛。
其实这个检控方好像也是有相应的权利。
当时我们的控方是没有challenge任何人的，他都是接受的。这个陪审团这个成立之后呢，那你个人的物品就全部要交给当时的我们的一个像领队一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啦，你手机啊、你的包啊，全部都不可以随身了。成立这个陪审团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进我们的小屋。然后呢，选一个陪审团的一个像 team leader 一样，我们叫 full man 或者 full woman， 就如果我们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人来表达。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陪审团的最终的判定也是由这个人来发表。 接下来之后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庭，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整个的聆讯的过程。那么法官会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法官她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要和蔼可亲的多的一个女性，非常的干练，非常深入浅出的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澳洲的这个司法的流程和这个体系，包括什么样的是证据啊，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一个证据啊，感觉好像还真的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些人可能会问，哎呀，我这个英文好像没有当地人这么好啊，会不会听不懂啊？我当时也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问题不大，因为他们会重复的在叙述同一件事情，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所以80%-90%我都是能理解的，而且其实他们还是像就是阐述的是非常清楚的。还有朋友跟我说，哎呀，你做这个陪审团可能会无聊哦，因为又不能开小差，还要一坐坐一天。当时那个我们的那个领队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我还在想，哎呀，那在干嘛好呢？结果还真的我记了不少笔记，就情不自禁的你就会投入进去，然后去记笔记，然后会有时间给我们陪审团进小屋讨论嘛。那么这时候12个人，每个人都就是表现都会不同，有些人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主持会议的人，就会啊，你说说看这个你有怎么想法，他说你就会安排大家发言那样。还有的人就可能就比较沉默，可能说话也比较谨慎，但是总而言之，对陪审团的这个成员的要求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判断，不要受他人的影响，以及客观公正的去对待这些证据和证词。
那是不是就是你们进入这个程序之后哈，基本上就不能再和外人接触了？
可能有些重大的案件呢是不能回家，你要住在旅馆里，坚决不能和外人接触。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刑事，你像我上次去的那个刑事案件呢，是中午还有大概1-2个小时的 lunch break， 就是中午饭时间，你可以出去吃饭的，晚上当然也可以回家。基本上上午是90点钟的时候到，那么下午3:30-4点钟它其实就结束了。
我对陪审团的理解都是从过去看的电影和小说里边读到的。
当然呢，他也严格规定了，你不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提起案件的任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你可能可以跟他们说啊，你去了法庭，你有什么经历，但是你千万不可以提这法官是什么人呢，这陪审团有哪些人呢，甚至被告他犯了什么案子，我这完全都不可以提。因为你不知道跟你说话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和这个
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联系。对。
那最后你们成功的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判决吗？
哎，这个就有点遗憾了。我们第二天再去报到的时候，在小房间里等了很久，结果一进法庭呢，那个法官就很抱歉的跟我们说，哎呀，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陪审团呢我们必须要解散了，这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做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原因我也不能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大家就非常非常真的是有点遗憾的就离开了这个法庭，
好像有失落感。
对，是因为我们真的已经全情在投入了，而且也做好了就是未来几天和公司也打好了招呼，然后大家刚刚开始进入这个状态，而且真的非常好奇这个案子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
结果。这样的一种经验是不是还是很宝贵的一种人生体验？
我觉得是，我觉得挺难得的。
那能不能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澳洲生活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公民，你所承担的这种参加陪审团的义务和一些相关的规定？
因为呢，我们澳洲呢，就像和其他那个英美法系的国家一样嘛，法院的审理案件的时候呢，采用这个陪审团制度，所以呢，任何澳洲的公民在年满18岁以上，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呢，都有机会，就是都有这个义务去成为这个陪审团。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有些人是不能够满足条件的，比如说你的那个精神身体有残障，或者你的英语实在是没办法沟通，你自己或者你的配偶是在政府啊、国会啊、从事法庭这类的工作，或者警察、司法机构之类的成员，这些都是不能够成为陪审团。当然，如果你一旦收到这样的信件，你就有义务去履行，除非你给出适当的理由。这些理由有哪些？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些不满足的条件之外呢，还有一些理由你也可以提出，比如说 你的住的地方就是这个法庭超过50公里以上，如果是市区的话，如果是边远地区的话是60公里以上，那么你就可以说我交通不便，我没办法参加。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公司实在是离不开你，你公司很小，你走了这公司这一个部门就瘫痪了，那不行，那公司可以给你写一封求情的信，让你可以不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抽选。当然这封信写了之后，你还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被抽到。像我之前那样的情况，我被抽到，并且我履行了这样的义务，尽管我当时那个案子没有审完我就被解散了，但是我之后的3年就是可以豁免，就是不被抽到。
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呢被抽到的人有工作需要呢，这几天的时间呢去参加陪审团的工作哈，那在财务方面工资方面的这个损失呢，是不是法庭也要给予补偿？
是，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这段陪审这段时间就算公司让我去了我没有收入了怎么办。其实呢陪审员是有津贴的，在维州来说头6天呢是每天40块钱或者每周200块，从第7天开始呢是每天80元或者每周400元。不管陪审的时间有多久，这是对维州来说，维州的那个待遇特别好，有全职兼职或者临时工作，工作超过12个月以上，我们说临时这样的临时工，他的雇主必须要补足他们工资和陪审津贴之间的差额，就是不管你的收入是多少，那个公司都必须要补足。法律上是规定，如果没有正当的合理的理由呢，你的雇主是不可以拒绝你参加陪审团的。其他州的情况呢就会略有不同，这个我们在陪审团这个相关的网站上应该是可以查到。还有一个，如果你抽中当上了陪审团成为他的一员，那么有人会说，哎呀我要是病了，我突然有什么状况我来不了了怎么办，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提前让这个法庭知道你第二天去不了，那么整个这个审判流程都会停下来等你一个人。就是整个陪审团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整个这个审讯的一个部分，如果一个人来不了整个流程就停下来等你。
那在这个陪审团参与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陪审团最后的判决是必须要一致的决定呢，还是说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呢？
这个评判呢往往需要全体一致呢才能够有效，但是目前呢在有些法律多数表决也是可以认可的。如果陪审团的意见分歧比较大，没有办法达成全体一致或者特别多数票表决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陪审团僵持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重新选任陪审团或者重新进行这个审批的程序了。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呢，这个陪审团制度呢我觉得是澳洲这个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它确保了我们公民和社会参与到司法制度的一个权利和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被抽到的话，还是能够尽量去履行这个义务。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跟我们分享了她自己担任陪审团成员的体验哈。正如她所说的哈，参加陪审团的工作是澳大利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想我们华人也不例外。如果您收到了这样的信件，一定要认真的对待。
对，您说到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确实有人呢他收到这封信之后因为搬家没有及时的回复，结果呢真的收到罚款3000块的罚款，他最后是找了太平绅士给他写了求情信才得到豁免。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谨慎的处理。
非常感谢丽娜，
谢谢刘老师，谢谢大家收听。